章第九节开始，我们一起从第九节读到第二十四节。我们在教会圣经的212页，或者是在另一个版本是166页，在罗马书三章从第九节读到二十四节。罗马书三章第九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这却算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的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蟠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不在罪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经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愿神祝福读他话语的人。今天我们请刘汉生弟兄正道，罪人唯一的出路。
让我们在主面前一起祷告。恩主，我们谦卑地回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的灵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进入你的话语当中，我们领受你的话语，我们也愿意遵行你的话语，在我们一生我们能够跟随你，成为你的门徒。求你在底下我们正道的时间，你与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主啊，让我们从圣经当中得到你宝贵的教导。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当中应该有许多的人信主已经很久了，我自己是在大学时代信主的，到今天已经有将近27、28年了。那这么长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回想自己刚刚信主的那时候呢，我班上里面只有我一位是比较认真的基督徒，还有一位呢是挂名的基督徒，就是这样一种情形。那同学常常对我的基督的信仰啊不以为然，常常呢他会嘲笑我。那有一次呢，就有一位我比较好的同学，他就叫我过来，然后呢跟我很慎重的说一句话，他说：“你们基督徒啊，太极端了，整天都在讲罪。这个世界上人没有这么坏啊，你们传福音，你们就讲你们的福音就好了，对不对？为什么要讲人是罪人？你讲人是罪人，把我们这些人都讲成都是犯罪的，那这样的话呢，人不但不信你的福音，反而排斥抵抗你的福音。”他说叫我说你要好好的反省反省，你以后啊不要再讲什么罪人的这个事情。当时呢，我刚信主没有多久，被他讲的哑口无言。回去想说，好像真的是这样子啊。我们福音一讲出来都是罪，结果呢，地下所有的很多的同胞、很多的朋友一听到之后就反感，就觉得说你们基督徒都太极端了啊，都是指别人犯罪。但是我们看看一下，就是圣经当中所讲的，罗马书从第一章一直讲到第三章，都在讲罪， 对不对？第一章里面讲到了世人外邦人，因为不信主，他们心中虽然明明知道这个 造天地万物是有一位主宰，他们很故意不接受，他们反而去拜偶像。人世人在最终犹太人，他们有律法，他们被神拣选，他们应该自己觉得说我们是很光荣的一群神的选民，然而他们的情形跟外邦人一样，世人都在最终。第三章更是清楚的把整个世界所有的每一个人都陷在最终的这个情形讲出来了。第三章的话从第九节一直到第二十节，从第二十节告一个段落，它整个就是在表明这个世界整个就浮在恶者的权势底下。当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都是被罪所辖制，我们没有办法脱离罪，这是一个人类的现实的状况。那我们讲说我们福音能不能够说我们就跳过罪，我们直接讲耶稣基督的救恩，事实上 你会发现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救谁呀？救罪人。为什么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呢？因为我们就是陷在一个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自己拯救自己的一个情况，我们陷在一种危险的情况，我们陷在一种不利的情况，所以我们才需要耶稣基督来舍身来拯救我们脱离这种败坏的情况。所以我们要先明白我们自己先处在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才会明白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如果今天世界我们讲福音不讲罪，直接讲耶稣基督爱我们，那这样的福音就不是一个完全的福音。这样的福音传出来了之后，很多人他接受了，但是呢他要的是什么？要的是福分，要的是成功，要的是丰盛的生命，但是却忘记了要得到这些结果之前最重要的要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把我们现在的状况改变过来，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没有办法说我们忽略了罪不讲罪。在美国有一个教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教会，将近有四万多人，他的牧师叫做 Joel Austin， 在德州。那这个人 我上去看过他的讲道，讲的真的非常好，头头是道，条条有理。然后呢他讲的那个话呢是很激励人的，激励人就是说我们都是神所爱的，然后呢我们需要得到这个神所赐给我们一个完整的生命。但是当怎么样才能得到完整的生命呢？你就需要耶稣，你向耶稣求，耶稣就赐给你。然后呢他从来不讲罪，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在电视的一个 Larry King 访问的时候就问他说，你讲得很好，很多人都接受你，但是很多基督徒说你不讲罪，有没有这回事呢？他就想一想，他说没错，我不讲负面的东西，我只讲正面的东西。他说圣经当中的所写的他不反对，但是呢他不去强调就是了。你看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种想法，如果一个人只强调正面的，但是呢他就不讲说人类的现况本身是现在一种最终无法改变自己的一种境况，那他可能够 他怎么能够脱离目前这种罪的情况，能够达到耶稣基督的赐给他的成功，赐给他的幸福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讲到福音的时候，一定是一个整全的福音。整全的福音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现在的情况清楚地描述出来，我们需要救恩，我们需要基督，我们现在就是在罪中。然而耶稣基督他没有让我们陷在罪中进入毁灭灭亡的命运，他爱我们，他愿意我们脱离罪，能够进入到他的国度当中，领受这个宝贵的福分。所以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福音。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在罗马书第三章里面要先讲到我们是在罪中的这个情况，无力自拔的一个情况，最后呢讲到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靠着基督。神没有撇下我们在这个地上让我们在最终接受审判的命运，而是他愿意我们脱离审判，领受他的救恩，进入他的国度，成为他的子民。这就是一个完整的福音。今天我们就让我们来从这个罗马书第三章九到二十四节，我们来看这段福音。 首先我们来看的是第九到第十节，三章九到十节，他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不管是犹太人也好，不管是外邦人也好，我们都伏在罪的底下，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这句话就是正好就让世人最反感的一句话。为什么说没有一人？我们觉得我们还不错啊，这世上还有一个圣贤，对不对？还有这道德啊，对不对？这世界上的道德能够让我们安居乐业，过得挺好的啊，为什么要说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人呢？这就是描述我们世人现在所有的一个情况。不管我们怎么去说他，有的人不愿意去讲罪，他把它美化一下，他说什么？说缺点好不好？说人世上都有缺点，这他能够接受，但他不要讲罪。那有人说不要讲缺点，说达不到标准，不合格好不好啊？然后不管我们用什么话去讲他，哦，我们讲说缺点、不合格、不完美，但是呢，事实上都在表明同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我们达不到神造我们的时候原本所期待我们有的这样一个形象。这就是神的形象，他期待我们能够跟他一样追求圣洁的生活，有他的形象，把神的荣美发扬出来。然而最后的结果就是人不要，人离开了神，人背叛了神，人要以自己做自己的主，最后的结果就是陷在罪中。不管你用什么东西来描述他，你用任何美化的话来 描绘他，没有用，因为 你美化他不能够改变他。真正的情形是我们严厉的、严重的来正视他，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境况，然后呢，我们愿意改变他，求神来帮助我们改变他。在前一阵子啊，在 十天以前，曾经在中国大陆的佛山，广州的佛山那里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两岁的小女孩，她在马路上面玩耍，结果呢被一个大卡车从她身上压过去，压过去的时候那个大卡车呢就跑走了，然后第二辆卡车看到地上躺着个小女孩，她就照常把她压过去，压过去也跑走了，然后旁边有18个人经过看到，都在旁边看，没有一个人打电话去叫救护车或者是叫警察，一直等到有一位老太太，她看着受不了了，她赶快打电话去叫警察，才救护车来才来，然后呢把这小孩送到医院去。这个小孩子呢经过了7天的挣扎，最后没有救活就死了。这引起了整个中国这个舆论界的一个反省，是说我们的社会出了问题了，怎么可能人的心会这么刚硬，刚硬到一个程度，看到了小女孩被撞在地上的时候无动于衷，在那里等着看。这是一个整个社会的一个生病的现象。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这已经不是一天两天所造成的事情了，这已经是几年几十年所造成的。因为整个在中国的社会，今天路上如果有一个人倒在路上啊，大部分人是不敢救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怕他是作假，因为曾经有人好心把他送到医院去，结果呢这个人就反告他一口，说是你把我害成这样子，你把我撞在地上的，要他赔。结果呢今天大部分的人都冷眼旁观，不再去救人了。就后来这个整个的舆论界呢，就是发现就是整个的社会有问题，有毛病。为什么？明明看到的人受害了，却因为害怕被别人来控告，不敢去救人。啊，最后呢，这警察呢，把那两个撞他的这个司机抓来了，说你怎么可能撞了一个女孩子，结果最后逃掉呢？他说，我就感觉上这个车子好像震了一下，我不知道撞了人了。你知道我们今天如果开在路上，车子如果真的震了一下的话，我们要停下来看看到底撞了什么东西，对不对？就算撞了一条狗，我们都要停下来去找这狗的主人，对不对？我们怎么可能车子震了一下，然后呢想一想就自己跑掉了？而且那第二个也是很夸张，看到地上有一个人了还压过去不管他。这就是整个社会现在一种 问题现在一种病态当中。什么样的病态？人在罪中却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不管是这个路上的围观的人，不管是那些车子压过的人，甚至连那个父母小孩的父母亲，我觉得都是陷在一种罪中。为什么？为什么会让这个事情发生了？让这个发生了之后呢？最后大家觉得说，好像跟我无关，不是我的错，别人的错，都是别人的错。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今天宁可面对罪，知道这个是我们的问题，我们面对它，然后呢，求神帮助我们来改变它。我们不要粉饰太平。今天世界上太多的人就是不愿意承认，粉饰太平，认为就是这不是罪嘛，这只是一个人的小毛病而已。每一个人都这么认为，但是呢，却不愿意去改它。就这个毛病就变成整个社会的通病了。这整个社会的通病会影响到整个社会，人的心就变成了冷漠，没有爱心。今天我们看到这好像是不关我的事情，是别人的事情，但是有一天轮到我倒在地上的时候，看到别人冷眼旁观的时候，我们会受不了。我们说，怎么可能这样子？我是真的需要你帮助。别人说，你可能是假的，我不要帮助你。这就是整个人被罪所控制的一种情况，这是一种病态，我们必须要承认。所以呢，今天如果一个人病到这么严重的情况的话，然后呢，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病，你看这是一个怎么样严重的情况呢？就好像一个人，他到医生那里检查，然后医生发现他得了绝症，但是医生不敢讲，这医生就去告诉他说：“你没事没事，回家好好的，多吃一点，多睡一点啊，多运动。”然后呢，不跟你讲真实的情况，最后情况就是你病入膏肓了，你没有办法医了，你才来找这个医生说：“你怎么当初不讲清楚？”我得了绝症，这医生讲说，我因为爱你啊，我不要让你伤心啊，我要让你啊，就是假装自己好好的过，然后呢，不知道自己有病，然后快乐一点了。这就是今天这个情况啊，今天社会的情况就是，我们有问题，但是我们不去解决问题，我们说没事没事，人都是这样子的，对不对？然后人都是有点小过犯的，这小过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最后的累积下来就是。我们不去解决问题，最后让这个问题病入膏肓，让这个社会最后病到这个社会整个的已经没有办法容忍这样情形的时候，才爆发出来，才说发现我们的社会真的有病、有问题、有毛病，我们需要去解决了，才痛定思痛的想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保罗在这边讲到的是，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这句话讲的好像是很绝对啊，好像觉得说，哎，怎么把我们都把所有人都讲成是罪人了？如果说这个社会有病，我们可能说好，这社会确实有病。但是如果说今天说我也有问题，我是这个社会里面的一份子，我也有问题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愿意承认，很多人认为就是不至于这么糟糕，这社会上还是有一些啊好的事情出现，譬如说像我的话呢，就是我凭良心做事情，然后呢，我有道德修养，然后啊，我比起那些杀人放火关在监狱里面的人，我总是比他们好的。然后我有宗教信仰，实际上你会用世人用很多很多的外在的条件把自己美化，把自己给保护起来，就说我有这些东西就够了。所以呢，不要讲我有罪，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是一种世人的一种想法。今天你发现世界上各种不同的宗教，各种不同的这种道德修养都在鼓励人的自尊心，就想说你不错你不错，但是呢，他不会讲说你有问题，我们需要改正这个问题。所以呢，造成了很多的人自我形象良好，我很好我很好我不错，然而却没有面对自己内心真正的问题而去求神来帮助他。有一句话是很讽刺的，就是真正的罪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譬如说关在监狱里面的人，他都说我是无辜的，我是罪人。那还有一种就是喝醉酒的人呢，通常都不愿意承认自己喝醉酒，他通常都说我没有罪没有罪，杀人放火我不会，然后呢偶尔说谎溜了嘴，这是一首歌啊，这首歌。那也就是说真正喝醉的人呢，他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啊， 犯罪的人呢，不愿意承认自己犯罪，这就是人的一种境况。我们常常会想，就是这些小毛病这不算罪啊，这没有关系啊。但是呢，当我们不愿意去面对真实的境况，当我们去否定它，当我们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一直的陷在这个罪中，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自己，然后甚至我们有时候会内化了，把这个情形内化了，当成是这是一个常态，本来就应该如此的。最后呢，整个的社会，整个的人类，一直是陷在罪中，没有办法回到神的面前来。我们要看的就是说，我们今天在看这个罪的标准的时候，不是自我感觉良好，因为罪的标准不是我定的，不是说我认为没罪就没有罪，罪的标准是谁定的？是神定的。神的眼中怎么看我们，那才真正的重要，不是说我自己感觉良好。那神是怎么样看人的呢？神从最初的时候，他造了亚当夏娃的时候，他就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里面，他让亚当夏娃有一个标准在那里，就是你不要超过这个标准。他放一个分辨善恶的树在那里来考验亚当夏娃，他严厉的警告亚当夏娃说，你可以吃园中所有的树，但是这棵分辨善恶的树你不可吃。同时亚当夏娃他也有神给他的能力，这个能力是说，我可以选择不吃，我可以选择得到永生，就是吃那生命的树得到永生。然而亚当夏娃当他有这个选择的时候呢，他选择的是我不听神的话，我要我自己来立自己的标准，我要选择我的自由，我要靠着神给我的自由，我要吃那善恶树，我要像神一样有能够分辨善恶。这个分辨善恶呢，事实上是超过了他的能力。我举个例子给各位听，今天如果有个小孩子只有10岁，他来跟爸爸讲说，爸爸我要开车，然后呢他拿着你的钥匙，他准备要来开车，你会怎么样呢？你会绝对的把他训斥一顿，说你绝对不能够拿钥匙开车，这是很危险很危险的事情。为什么？这可能会把你给让你的生命毁掉，甚至呢，你会不单单毁了你的生命，你可能会把别人的生命都可以毁掉，对不对？因为一个车子在大人来说是一个交通工具，在一个小孩来说是一个什么？不是玩具啊，是杀人的工具啊！就像一个小孩子，他不知道怎么样使用武器的时候，你把一个武器交给他，那是害了他，最后呢，最后造成非常可怕的结果。所以我们今天在讲到这个自由的时候，人有神给他的自由做选择，然而神希望我们的是选择善而不要选择恶，然而人却没有一个能力来驾驭这个分辨善恶之后的后果。也就是说，他说他要自己来判断善与恶，他要把这个标准放在自己的手中，他要吃这个分辨善恶的树，他要自己来代替神来做这样一个分辨善恶的标准的时候，就你会发现他吃了，最后结果怎么样？他看到了自己的太太夏娃，最后呢也满脸羞耻，然后呢他躲起来，当神叫他的时候他不敢回，最后神说，亚当你在哪里？他不敢回，然后最后神问他说，你做了什么事情？他开始推，是夏娃，然后夏娃推是蛇。这就是一个人的境况，一个小孩子，对不对？被爸爸抓到了，说你做了什么事？你拿了我的钥匙，你要去开车。他推说，不是不是不是，推到别人身上，不是我，是他害我的，是谁害我的？所以你会发现，就是今天一个人的一个境况，就是他用他的自由去达到了一个地位，那个地位是他根本没有办法驾驭，没有办法控制的一个情况，最后会造成很严厉的后果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就是人类犯罪离开了神他的结果。人犯罪是把自己高举到一个程度，他运用他的自由，最后造成的后果是他没有办法收拾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不是说神他造了一个分辨善恶的树，他陷害人，他让人故意在那种情况下最后犯罪， 而是神愿意让人有一个选择的自由。他这个自由最主要是他尊重人，他也同时他要让人因着他自己所做的选择来遵从神，而不是被迫的来遵从神。然而人当他运用他这个自由的时候，他运用这个自由去选择作恶而不是去行善，这就是人的情况，人现在最终的情况。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人怎么样 来改变这个现况呢？人有很多的办法，你看今天的社会，人用很多的方法来弥补这个社会上堕落的一个情况。譬如说举个例子，人用教育，人用法律，用道德，用宗教，他借着用制度来维护人，来保护人，或者是限制人，让人不要堕落到一种没有办法拯救的一种情况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的世界上面为什么要有法律，法律就是因为人会做出一些伤害别人的事情，所以需要定下法律来解决人跟人之间的冲突。为什么要做下要什么要做监狱？监狱的目的就是要把一些犯法的人关起来，让他不要影响其他 不犯法的人。人为什么家里面的门要做个钥匙？因为你如果不做钥匙，大门敞开的话，东西回来的时候东西都不见了。如果你买了一个新车，那个钥匙还特别好的钥匙，不只是门打不开，而且呢你没有好的 key 的话呢，你最后连车子都发不动啊。那所以说还有的人还更厉害的，还会听你的声音来辨别你是不是真的主人啊。所以说你要拿给别人开，如果不是你真的主人的话，你就算有 key 你也打不开。所以你为什么要有钥匙？因为有人会偷你的车子，有人偷你的车子把你心爱的宝贝偷走了，所以呢需要一把钥匙。这就证明什么？证明这个人世间是有罪的，这世界上罪充满了各个地方，人才要想办法保护自己，防范自己被别人侵害。这就是这个今天的社会的一个情况。今天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法律，做任何事情不犯法，然后呢没有监狱，然后你就算犯法了没有关系，就算犯法了也不用关监狱，最后你会发现结果怎么样？很可怕啊！你会发现那些江洋大盗、杀人放火的人都出来了啊！我们前一阵子才说这个 New Jersey 的这个 cut budget， 把那个 Trenton 的很多的警察裁掉了，裁了100多个警察，结果呢治安马上不好了，对不对？那些枪击案马上出来了，所以我们就很紧张说赶快赶快把警察再拿回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能够容忍这种社会啊，这种没有法律、没有这种没有制度的这种情况。这就是为什么人现在最终啊，我们想说，单是那些江洋大盗，单是那些杀人放火的人有罪吗？实际上你会发现不是的，只是他们自制力太差。我们呢，我们厉害一点啊，控制好一点，说，哎，这不行。我们聪明一点，说，我们如果做下去了，这最后结果要关在监狱里面了，哦，不行不行。收敛一点，最后我们控制住自己了。而有些人自制力比较差，他家庭可能生活的比较不好，这样犯出来了。所以你要看到我们今天有罪的情况，不单单是那些江洋大盗关在监狱里面的人，是所有的人。我们只是有这个罪性，但是没有犯出来而已。如果今天我们的情况是跟他那些江洋大盗一样的话，搞不好我们做的比别人更糟糕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就是这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就是人都陷在罪中没有办法自拔。然后呢我们是用很多的方法来维护这个社会，然后呢让这个罪的情形不要泛滥，造成这社会没有办法收拾的后果。我们用法律、用道德、用宗教，但是你会发现这些东西最后很没有办法，如果没有真正的解决内心真正罪的源头，这些东西都没有用的。譬如说举个例子，用法律吧，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知道我们不要犯法，因为要以免产生后果。但是你要知道，那些会犯法的人，很多会犯法的人，他们是对法律非常清楚的，甚至是请律师来 counseling， 告诉我一下到底怎么样犯法不会被抓到，到底比如说你看，举个例子，贪污的人他们都研究过法律的，怎么样能够 把这个钱、啊、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寄到美国寄到中国然后寄到那各个地方去然后呢最后呢转到我的户头里面去哎，不是我的户头转到我的、朋友的户头儿子的户头、岳母的户头、阿姨的户头然后呢最后呢都是我的钱但是呢抓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知道这个钱最后跑哪去了所以你会发现 这叫什么这叫洗钱 money laundering、那这个社会里面存在了这个存在了人的人被罪污染所想的这种贪欲想要贪更多的钱但是呢法律不能够不能够抓住他为什么他用合法的手段然后找这个律师来帮助他然后怎么样的能够把这个钱呢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最后呢变成他的钱然后抓不到这就是代表说什么代表说法律不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心他想犯法他会用合法的方法来做到他想要达到的那种犯罪的目的一个平常的老百姓平民老百姓他跟人如果发生了恩怨的话顶多就是袖子卷起来打一场架对不对打得头破血流这是最坏的情况了但是呢如果一个对不对一个真正厉害的人呢头脑很聪明的人呢他会杀人不见血叫那个人最后被陷害那个人让那个人被关在监狱里面然后他还不知道是谁陷害他的这就是一种人心坏的那种情况那如果一个小小的平民老百姓啊他如果要贪顶多就是贪个几十块几百块但是呢你想那些做官的人啊那贪得不得了啊几万几亿都有你看这种贪官污吏充斥在各个地方造成了这个社会经济不景气对不对这些钱都被他贪走了所以你看到这个情形这社会真的是被罪所辖制住了所有的人都被罪所辖制住了人类想出来的办法法律没有办法解决教育没有办法解决道德也没有办法解决那怎么样才能解决呢我们知道人陷在罪中但是人没有出路这是一种很悲观的情形如果人活在一种这样一个情况是所有的人都在罪中都在这种都离开了神但是呢却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人类犯罪的情况那人类是很悲观的然而你看到的是神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先承认自己的罪然后呢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离开罪的方法他告诉了我们我们有病他目的是什么要治我们的病他告诉我们我们有罪他的目的是他预备了一个救恩要我们脱离这个罪这就是神的爱所以你想到说如果有人来劝你说规劝你希望你能够改正一些错误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不要太极端的反对他我们要想到是背后他是不是有一个爱心愿意来挽回我们来愿意来劝告我们所以呢我们再看到第二段经文所说的第十一到第十八节讲到罪的可怕罪造成的影响到我们整个的人我们看到第十一到第十八节说的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我们看到这段的时候心里面心惊胆跳怎么讲得这么严重啊实际上保罗他引用了好多旧约里面经文特别是诗篇里面的经文讲到人的一个情况这个情况呢你会发现就好像父神从天上看地上在寻找有没有遵行他旨意的人有没有一个义人结果他看了半天心中很焦虑很焦急你从那里看出来呢你会看到一大堆没有没有没有对不对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你看到这么多没有的时候你心中有种看到父神的一种伤心父神的心中对于人类的景况的一种迫切 他希望来改变这个状况，人类怎么变成这个情形呢？为什么都离开了他？为什么都偏离了正路，不寻求神呢？他就心中非常的伤痛，他描述了这个人类的情况。人类的情况呢，是从里到外都被败坏了。怎么样看出来呢？你可以看得出来，这里圣经上所说的，先说的是他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然后他的舌头弄诡诈，嘴唇有毁舌的毒气，然后满口是咒骂的苦毒，喉咙还在这里啊，对不对？然后舌头往上一点嘛，开始编造许多诡诈的话，然后嘴唇已经跑到门口了，对不对？门口说毁舌的毒气，然后呢，满口就讲出来了，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的，这是从里到外人的败坏，真的就从里到外。口是最接近我们的心的，怎么说呢？你心里有什么话，你都讲出来了。如果一个道德修养好的人，还会约束一下自己，想想看，哎呦，不行啊，这句话不能讲啊。我自己常常有这种经验，常常怎么说呢？常常一句话讲出来了，就会想不对啊，这讲出来后果不得了啊，赶快收回来。回家里面一想，哦，真的是感谢主，没有让我讲出来。如果讲出来的话，伤人伤己。最后呢，造成了破坏我跟朋友之间的关系。所以你会发现啊，这个人的心里面想的事情，很容易嘴巴会讲出来。啊，所以你想，真正的根源不在于我的嘴，而在于我的心。我的心已经被罪辖制了，所以呢，我心中如果很多的苦毒、恼恨，很多的恶毒、咒骂，最后呢，你有一天，你忽然没有办法约束你自己的时候，就把那些所有的苦毒恼恨统统讲出来了。这种情形最常发现在什么时候呢？最常发现在与人吵架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啊？跟外面的人可能你还不容易吵架，在家里面的时候，跟自己的配偶啊、先生、太太，对不对？那我想男人呢、都有自尊心，那自尊心是什么呢？最怕被太太轻视，对不对？所以呢，太太有时候呢讲你一句话，然后看你没反应，他就把这个话再提高一点，再激一下，激到最后男人受不了，就爆发出来了，用那个比太太还要更狠、更恶毒的话再打回去。你会发现哦，这就是人的心里面累积的那种苦毒恼恨，对不对？为什么会有这种话语上面的互相的这种攻击呢？就是因为内心太多的苦毒恼恨在你心中，你没有去解决它，你没有去正视它，没有用爱来化解它，最后呢自己爆发出来，就很多的这种很难听的话会出来。那同样的，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跟别人吵架的时候呢，也是一样，都用一些很刺激的话在刺激别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这种电脑上面跟人家讨论问题，讨论什么问题呢？神学问题，或者是政治问题，宗教问题，都，你会发现这种，万一两个人意见不相同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如果有一个人修养不够好，开始骂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容易被激怒，激怒想啊，又比他更难听的话骂回去。你会发现啊，如果没有神的灵在阻挡你的话，你就变得跟他一模一样，是那种专门在那里骂人，专门在那里互相的攻击，这就是人的罪行，跟圣经当中讲的非常的相像。他讲什么呢？人从里到外都败坏了，从里面开始有这种陷害人的想法，恨人的想法，然后呢，再开始用他的舌头就开始讲出来了之后呢，就攻击别人，最后呢，还不会限于口头的攻击，最后还有什么？还有动起手来了。你看下面所说的，他说，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可以动起手来了。而且不单单是动手动脚，为什么呢？还怕最后呢？怕最后还一个地方还不够，还跑到各个地方去追别人，去杀别人。你会发现这整个的人的败坏的情况就是这样子。这句话是谁写的呢？是大卫写的。我想大卫他非常清楚，因为他遭遇到别人的追杀，他的儿子也要追杀他，扫罗也要追杀他，一大堆他的敌人都要追杀他，所以他在那种恐怖的情况之下，他说：“哎呀，这世界上真的充满了很多很多的坏人啊！” 我们今天哦，我们今天算是一个文明的社会，好像比较不常出现这种情形，但是你会发现这种情形在战争当中太多了。你看今天报上新闻所发生的那种国家的那种内战外战，那打的情形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杀人流血，用脚飞跑，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今天这世界的情况，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这个问题很严重，而且造成会让我们整个人类会陷入一种毁灭的一种情况。我们必须要承认它，我们必须要先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来改变这个现况。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的话，我们最后一定会在神的审判的命运当中。我们最后我们来看在第十九二十节他是怎么来说的呢？十九二十节他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的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这边特别讲到的是人类想要用律法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让自己不要堕入罪当中。甚至人类还有一种想法，就是想要借着行出律法能够达到神的标准，能够成为一个无罪之人。你觉得这是可能的吗？我觉得不可能。你知道为什么不可能吗？因为律法本身的功用，它不是让我们能够变成一个无罪之人，而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有罪之人。这是律法最开始神所定下律法的功用。神当时颁布律法告诉以色列人，就是这是神对人的要求，这是让以色列民知道神是一个公义的神，神是一个圣洁的神，你们要像神一样，你们要像神一样寻求公义的生活，不要像外邦人一样在道德上面败坏。然而律法它的本身，它是让人知道我们本身的境况，让人知道我们需要神的恩典，需要神的拯救。这就是为什么神在颁布许多道德律的时候，他还预备了一个叫做礼仪。这个礼仪律是什么呢？就是当你犯罪的时候，你不要失望，你要回到神的面前悔改，承认自己的罪，寻求神的面，求神来拯救我们，脱离我们这种败坏的境况。这就是整个律法在颁布的时候期待把人带回到神的恩典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而得到神的赦罪的恩典。然而人却是很狡诈的。怎么说呢？犹太人他们领受了律法之后，他们却把律法当成是一种规条教条，然后呢把这个教条定得非常的仔细，有600多条的这个律法的教条。然后他拿这个律法的教条来衡量别人，也衡量自己。当他衡量自己的时候，他很宽松的，他说哎，我做到了这个、啊、然后就开始骄傲自满。他看到别人没有做到的时候，他是轻视嘲笑，然后呢定罪。所以呢，原本一个非常好的律法带领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需要神的拯救，然而却变成了什么？变成一个自我标榜、自我高举的一种工具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懂律法的人往往都是觉得自己是很守法的，然后呢觉得别人都犯了法。这就是人的罪，连律法也被人的罪所污秽所污染了。那我们今天不是犹太人，我们是外邦人。外邦人没有律法，但是外邦人有什么是跟律法是一样的？道德，对不对？我们有良心，我们有良知。那所以说一般在社会上面呢，那些会指责别人的人呢，通常也都是自己认为自己道德修养非常好，自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所以他常常在社会上呢怎么得理不饶人，我有理，所以呢我看到的都是别人的缺点。那但是呢，当我们有一天回到神的面前，神拿我们的良心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过得了关呢？我们的良心到时候在审判台前，他就将我们一生所做的事情展现出来，说 这些事情良心已经告诉你了，已经警告你了，你还是照做。所以我们真正的每一个人，不管是犹太人也好，不管是外邦人也好，我们没有办法靠着律法得称义，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良心在神的面前得完全。律法与良心的作用在于叫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叫我们知道我们达不到神的标准，我们需要神的拯救，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境况，然后接受神宝贵的救恩。这是律法的功用。所以呢，这边圣经当中很明白地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在靠着行律法得称义的。所以呢，我们在了解罗马书第三章当中讲的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人啊，所有的人都是坏的一无是处，而是所有的人都不能够靠着自己的力量行出神所要的标准，所有的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这就是在二十节所告诉我们的。二十节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行律法能在神的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这就是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的他的中心的信息。所以我们今天在了解到圣经对罪的定义，我们今天应该不会有一种排斥的想法，说你说世界上没有好人，太不公平了，有些好人呢、啊、这边讲的不是讲了好人，这边讲的是什么？没有一个人靠着自己的力量在神的面前能够把神的标准行出来的，没有一个人不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他能够在神的面前被称为是无罪的，没有，没有一个人。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我们当我们明白了罪的定义，我们今天我们应该是承认我们是有罪的，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而神是爱我们的，他知道我们的境况，他也为我们预备了救恩。这个救恩不是我们凭着我们的努力去行出来的，不是我们去用我们的功德去换来的，而是耶稣基督知道我们的境况，他知道我们行不出来，他知道我们现在最终无法自拔，就好像陷在一个泥浆里面，当我们愿意努力要爬出来的时候，反而越陷越深。所以呢，他就伸出他的手来把我们从泥浆里面拉出来。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神对我们的爱显在他在最终将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那怎么救呢？就是这后面这段经文所告诉我们的，在第21节到24节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了，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边讲到世人都陷在罪中，然而神却预备了一个救恩的计划，这是在律法以外的，也是一个在人的行为以外的，是白白的赐给人的。因为神知道人没有办法付上这个代价，这个代价是什么呢？是要为自己的罪承受刑罚。人如果要接受这个代价，最后的结果就是所有的人都必须要为自己的罪接受灭亡的命运，而神不愿意见到如此。神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替我们承担了代价，他走在这个哥哥他山上的时候，他背着这个十字架不是为他自己的罪来承受这个刑罚，他每走一步他想到的就是这、就是父要他走上这个十字架，为所有世上的人来承担罪的刑罚。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他向神呼喊的时候，他想到的是神掩面不看他，因为他背负了所有世人的罪。那个罪是谁的罪？就是我们的罪。耶稣基督他本来不需要在十字架上的，因为他没有犯任何的罪。我们本来应该在十字架上的，然而我们不用上去，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承担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是一个神爱的表现，神愿意让他的爱子在十字架上替人承担了罪的刑罚，让所有愿意信靠他的人 不再被定罪，而脱离罪恶的审判。当你站在十字架下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如何。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冰汉》，《冰汉》这部电影呢，描写一个被他的朋友出卖，然后呢，一生陷在一种非常悲惨的命运，被关在监狱里面做奴隶的一个人。他最后呢复仇，就是他的朋友在一个跟他赛车的过程当中，他的朋友最后死掉了。然后，但是他心中仍然充满了仇恨。这个仇恨是什么？对罗马帝国的仇恨。然而，当他这个仇恨，他看到了耶稣基督的临到他的时候，他降服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他说：“这世间哪有这么大的爱呢？”他亲眼的看到十字架上面流下的血。但不，各位可能还看过那个片子，雨下下来了，耶稣的血沿着十字架流下来，流在地上，流在各个地方。他就站在那个十字架底下，他看着那个血，我相信他的心有很大的震撼，有很大的改变。这个血是一个无辜人的身上流下来的，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谁流的？为我们流的。因为他没有罪，是我们的罪，他愿意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承担刑罚。我相信宾汉在那个十字架下所看到的事情，他知道他的罪已经被基督所担，完全担了。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理解呢？我们的罪基督替我们担了。基督耶稣是父所预备的赎罪祭，他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承担罪的刑罚，然而他在十字架上完全的满足了神公义与慈爱的要求。神不是任意的赦免了所有人的罪，而是他让他的儿子来替我们承担罪的刑罚，所以他的公义的要求没有减损失，而他的慈爱也借着十字架流向了所有愿意归向他的人，接受十字架救恩的人。耶稣基督就是一个挽回祭，他代替了我们。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担罪的刑罚，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为我们自己的罪承担刑罚。也就是有一天我们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我们无话可说，我们只有低头接受神的审判。然而今天我们不需要了，为什么？因为有人已经为我们当了，就是耶稣基督。在有个故事讲到，在爱尔兰那里有一个发生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是讲到那边有一个矿区有一群矿工，他们在有一天下班的时候，他们也准备回家。那天是个下雪的日子，所有的人都坐上了 bus， 他们就开车准备回家。所有的人累了一天，他们在车上就在那里谈笑他们期待回到家里面享受美食与家人团聚。然而全车里面只有一个人，他心情很紧张，就是那个开车的司机。因为那天是个下雪的日子，地上都结满了冰，然后呢，爱尔兰那个地区很多的弯弯曲曲的山路，他就开在那个山路里面。然而他的轮子是没有装铁链的，所以说很容易打滑。他开在那个车子的时候，心惊胆跳，上全车人的命运都在我一个人的手上，我要小小心心的开，我要好好的开，把这些人带回家。结果呢，在一个弯路上面呢，他看到了远远马路上面有一个小孩在那里玩耍。他临时他就要做一个决定，他要怎么做？他要踩刹车。但他想到他如果刹车的话，这车子一定会打滑。打滑结果呢，不是摔到山壁底下，就是撞上山壁，这个车子的人可能都要死亡。那他想说，他如果轻轻的踩下去的话呢，这车刹不住，最后一定撞到这个小孩。最后他在几秒钟之内，他做了一个决定，然后最后就听到了猛烈的撞击的声音，然后车子停下来了。这个司机马上从 车上面跳下来，开着门就冲出去，就看在雪堆里面，那个小孩子就躺在那个雪堆里面。他冲上去抱着那个小孩子，车上的许多的矿工也跟着冲下来，看着那个司机，就看那个司机低着头痛苦的抱着那个小孩子，在那里脸上抱着痛苦的表情。原来那个小孩子是他的儿子。那矿工每一个人都把帽子拿下来，跟着他一起在那里悲伤，因为他知道原来是 车上的人该死的。原来这个司机如果为了爱他的儿子，他把闸一踩下去，这个车子就开始旋转，然后开始掉到山底下去，全车的人都失去了生命。然后那个司机他知道他不愿意这么做，因为他是对全车的矿工他有责任，他愿意让他的儿子成为代替，让儿子的死亡挽回整个车子矿工的生命。从这上面我们真的看到了神对我们的爱，神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这样的救恩，他不愿意我们走入死亡的命运，他让他的儿子成为那个赎罪祭，在十字架上代替了我们所该受的刑罚。从这里我们真的看到神对我们的爱。所以当我们领受这样一个大爱的时候，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自己的情形呢？我们绝对不是推脱说我没有罪，我没有罪，我们绝对不会说我们的罪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尽量犯罪。我们想到的是感谢主，你爱我这样一个罪人，连我这样一个不堪的罪人你也爱我，你愿意拯救我。主啊，我知道你真的是爱我，我愿意接受你的拯救，我愿意接受你的救恩。我们今天我们都领受了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所成就的救恩。当我们知道了主为我们付上的代价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他愿意爱我们的缘故，愿意为我们舍下了他自己的生命。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绝对不会轻忽这个救恩。我们的命运是被主所挽回的，我们今天能够得活是因为主已经为我们死。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样活在这个世上，要为他而活，为他而活。如果今天我们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应该仔细的来看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他爱我们，他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让爱子耶稣基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听到这个福音，这就是神对我们的拯救临到了我们，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我们不要拒绝他，我们不要否认我们是个罪人，我们需要他的救恩，我们接受他的救恩，我们领受这个救恩，这个救恩在我们身上就生效了，我们就是属他的人，我们就成为被神所拯救回来属神的人了。所以今天不管你是已经信主的还是你还没有信主的，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都有一个心，感谢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了他的生命，感谢父神为我们预备了这么宝贵的救恩，来救我们这么不堪的一群人。我们今天活在地上绝对不是随随便便，而是愿意为他而活。我们在主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谢谢你所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是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是用他的生命所换来的。我们是怎么样的人，我们就是前面所讲的那些没有办法救自己都陷在最终的人，然而你却没有放弃我们，你给我们 为我们预备的这样一个救恩彰显出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大。主啊，你连我们这样一个罪人你也爱我们。主啊，我们只能够说这世界需要你，世人都需要主，我们是真的是何等的幸运，能够听到了福音，能够首先成为接受基督救恩的人，我们也真的愿意把自己献在你面前，成为一个为你而活的人，把这个福音带到许许多多还没有听到这福音的世人的身上。世人都需要你，如果没有你，世人一步一步的走向灭亡。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体贴你的心意，让我们把你的福音带到世上许多的地方。感谢赞美你，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